朋友平安，在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邀请你收听赵约翰牧师师母与刘青牧师的对话，如何看待心理学，他与圣经辅导的区别，如何对待有心理疾病的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牧长们，同工们平安。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请到刘青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有一些交流，非常难得啊。一方面是机会很难得啊，他也非常的忙碌；一方面很难得，是因为神在他的身上啊，有非常好难得的这个人才的带领啊。那我想我们就直接来跟刘牧师来交通。刘牧师平安。
你好，平安，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想我们第一次接触刘牧师的，可能跟我一样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已经有了这个心理学的博士，又是一个医生这个已经非常难得了，你怎么会有兴趣又去读这个圣经辅导不但是拿了这个美国最有名的两个圣经辅导的，一个是威敏的这个 MA 圣经辅导的学位，现在呢又在美南浸信会读这个 MD 也快要毕业了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然后现在又是牧师也继续有在医生还当教授，我想请问你一下，你这个心路历程为什么会对医生心理学有兴趣，然后对圣经辅导有兴趣，然后又对牧师帮助人有兴趣？
当然一句话可以讲的话，就是我对人比较有兴趣，
对帮助人有兴趣。
对帮助人比较有兴趣。我妈妈是医生了，所以从小我就知道大概我会走上这条路。所以做医生这个事情应该不是特别的难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信主了以后，知道你从圣经里面看，上帝是改变人心的上帝，上帝是改变人的上帝。所以他的这个改变的过程是个什么样子呢，我就也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就开始读了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是讲到人类的行为和 mental status， 就是头脑意志的这种过程的一种科学，所以我就当时就学了心理学。最后发现心理学虽然对人类的行为有一定的观察跟总结，但是发现好像它的解读的确是有很多的缺陷，还有很多的局限性。所以我就在想要继续的了解圣经对待人的行为是怎么样看的，那圣经改变人的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子，那当时就读了圣经辅导 Biblical Counseling。
也就是说家学渊源也耳濡目染，一开始呢就对借着医药来帮助人有兴趣，然后呢就想了解到底人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样能带来一个人的改变从生理到心理。所以你走进这个心理学的领域，然后呢你发现好像有走到一个瓶颈，有个在对人的了解和帮助上一个瓶颈，然后读圣经辅导。
对，大概是这样。对，
感谢神。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你现在又为什么又做了牧师呢？
这个是完全上帝的呼召。你如果前面说是有些有兴趣什么，你还可以学嘛。做牧师这个事情是完全上帝的呼召。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说要做一个牧师，然后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做一些的辅导大概也就差不多。那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待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其实不光是美国教会还是华人教会，对待辅导这个方面其实非常薄弱。我们会讲到会有神学的教育但是这个人他面临的痛苦难受失望灰心沮丧，夫妻的关系，孩子的教育，对未来的担忧，这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光是讲一套神学对他们的帮助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他需要有人在旁边陪伴成为他的paraclete， 如果你是用圣经的话，成为他周围的陪伴，成为他的安慰者，成为他的鼓励者。那在教会里面的确这样的人是比较少。当时有这个感动说，你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那有没有想到说可以继续出来？我记得当时我跟一位牧师在讲， 一句一就是分享这个感动，不是想做牧师，就是多做一些事情。
嗯，
那个时候呢，当然也正好有一个机会，是不是可以全职出来，或者说正在这个教会里当牧师？那个牧师当时跟我讲说，他说，这个社会不缺人才，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教会缺很多的人来在上帝的面前侍奉。
阿门。
啊，当时我心里头就特别特别的感动，他就把这句话撂在这边，他说：“当然，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了，上帝一直在呼召人，可以更多的来侍奉他，你自己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我就回来跟太太讲，那我们当时正好现在教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教会的人也对我们有呼召，那我们就出来，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感谢神，教导呢是从教义啊提供原则框架，可是实际上弟兄姊妹遇到的问题，那真的是需要辅导啊，就像你讲的一步一步陪伴，那神呼召你的过程也是水到渠成，但我相信也是在你整个养成的过程当中，神一路有安排。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真的想需要知道的主题，好吗？
好，我们看到刘青牧师的资历非常的完整，
啊。
又是医生又是心理学的博士，然后又是圣经辅导，又是牧者这个资历是非常完整的。那我就是想很直接的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们观察到就是说，现在教会有一个需要警惕的就是不分辨的把心理学引进到教会的里面
而且是牧师啊，或者有权威的心理学家引进来的。
那你对这个问题你的观察跟你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照搬全收哈，就是把心理学东西引进来。他就把心理学里面的这种缺陷跟有限性都引进来嘛，比如说心理学讲到说，在其实这已经是 old 或者已经是老的对待人生的解读了。比如说原生家庭，
这个华侨现在很熟悉这个名词。
说你现在所出现的各种各样情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有忧郁啦，比如说有焦虑啦，比如说我酗酒啦，
或者夫
这
妻
都
的
是跟
矛
你
盾。
原生家，对对，夫妻的家庭、夫妻的关系都是跟原生家庭来解释，有没有一定的帮助呢？当然有了，因为我们会被我们的周围的家庭和所影响嘛，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家庭状况、你的社会环境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只是一定的作用哦，这个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哦。圣经在讲到人的时候。你讲到是你要为你自己的事情要负责的，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对吧？你自己要做决定。你作为一个人，你要为你对你怎么样对这个环境做出反应，你要负责任的。你不是一个被动的，只是一个机械化，就变成一个 bystander，好像我只是一个被动的环境的一个掳物。如果是这样来
就是
解
不
释
能
的
够
话，
怪到你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怪到
对。
对方的原生家庭。
对，我们夫妻的关系，就是因为他爸爸酗酒，你这太单薄了吧？或者说我，因为我现在我没办法改变，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懂风情或者什么，等等等等，这样一种解释就太肤浅，所以这种没有任何分辨的把心理学的东西带进来，对教会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有哪几种损伤呢？第一个。你既然都已经心理学都带到教会了，那我就去外面看心理学大夫就好了嘛，我还去教会干啥呢？而
对，
且人家都有 PhD，人家都有这个地那个地，我跑在你这边看了还是同样的心理学东西，扔了几句圣经章节，不痛不痒的扔进去，那我看你干嘛呀？如果这样的带法啊，基本都是把上帝的道彻底给毁坏掉，因为你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外面能做的事情。你现在是第一代，你是牧师，你基本也不会离经叛道。但是第二代，他就知道了哦，你现在在讲的最重要的还是心理学，马斯洛呀什么之类的，对待人类的解释。那我就看马斯洛好了，我看你干嘛呢？你那圣经的章节也是跟马斯洛做注脚的嘛？那我何苦呢？对吧？我直接去外面看。其实
这
到第
落
二
后性
代，
太大了。
对，你讲到这个马斯洛呀，我甚至有一次看到听到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是我们华人的神学院的院长，他在解释那个撒玛利亚妇
约翰
人
福音第四章，
的时候，就用马斯洛这个模型这个 model 来解释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撒玛利亚妇人去取水呢是有生理的
生
需
理
要。
的需要。
他这个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才去取水，就是因为他需要有感到安全感， 有这个安全感的需要，类似这样子。我看到很多牧者啊，你看这个已经是神学院的院长，居然是用心理学的 model 这个模式去
解经，
解经，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惊的，而且还是神学院的院长啊。这个看法哦，你是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我就很可笑，因为你把这个外皮剥掉，我们中国古人说仓廪实才知礼节嘛，这不跟马斯洛的讲法一样吗？邓小平也讲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这不同样东西吗？那你我的天哪，那你还去啥教会呢？你讲的东西不就是给人家做注脚吗？你只不过拿了一个心理学的东西来这边说一说，或者拿了圣经的章节在里面套一些的东西进去，但是你的本质，你想要人生的本质就是马斯洛的金字塔结构，你要一层一层的满足，最后的满足，自我实现的那种满足，你才在耶稣里头有满足。你如果就这样解释的话，那人这是非常非常，第一不符合圣经，第二个就是其实你是在追随世界，那这个对整个教会的伤害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嗯，
非常非常恐怖。我就刚才讲到，第一代的人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第二代、第三代，他慢慢就会离开圣经嘛。
嗯，
比如说这个跟心理学关系不是很大哈，自由派神学或者的兴起，或者社会福音的兴起，基本就是这样兴起的。比如说他们在讲这些自由派的或者说社会福音的这些第一代的人，他们其实都是福音派或者说基要派。
嗯，
但他们在传讲的时候，他们会把福音的信息变成比如说 20%、30%， 他花 70%、60% 的时间在讲社会关怀。
是。
他没有离经叛道啊，但是他听的人，受教的这些人，第二代、第三代就知道你的重点在哪。
对。
他慢慢慢慢就会把你的重点从 70%、80% 变成 90% 到 100%。你的福音就
一点没有。骆驼进帐篷啊。
对了。骆
驼进帐篷。
对，所以这种毁坏性现在应该看不出来，其实已经在看出来教会的败坏，教会的世俗化，到了第二代是彻底瓦解掉。因为他给人了一个图画，说圣经 is irrelevant，
你、yeah.
没有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你何苦再披上这个宗教的外衣呢？何苦不与时俱进呢？何苦不跟随科学呢？对吧？你在搞这些古老的这些东西，何苦呢？对吧？
嗯，
对吧？这种败坏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幸的现象，因为我们是手里头有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而且非常全备的启示，那我们居然是用哥罗西书讲的，这都是世上的小学。
Amen。
你拿这些东西来对弟兄姐妹，其实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帮助，就是耍一些花枪，一些的技巧而已。这些技巧有没有帮助呢？当然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举个例子，当然你们都辅导过很多人了，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心理学会讲到沟通，会讲到聆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看到对方的需要，你讲一些的话不至于得罪对方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错。
同理心啊。
同理心，对，这些东西都没有错。但是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很单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简，都是一个 technical 或者说叫技术性的帮助，
技巧
性的帮助，这些帮助对待改变人心是基本效果不大的，真的是效果不大，
而且很难持久啊。
对，非常非非常的，我就还有一个词叫非常的单薄。如果这些东西放在讲台上对弟兄姐妹做教导，真的很可惜，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是基督，给我们基督里面的完全的救恩，智慧在他，公义在他，良善在他，爱在他。你看一看他自己的生命，你就会发现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那这个比这个世界上所讲的这种以作为中心的爱要深厚的多，而且对人生的满足，对人生的丰富，他的供应要多很多。所以
比方你刚才提到这个同理心，
对，
圣经上讲的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爱哭的人同爱哭啊。这个表面上也同理，但它背后实在是出于对神的一个爱的一个回应啊，爱神爱人的这个，所以确实是动机什么都不一样。
对对，你光讲同理心的话，那马上我一句就回过来，我为什么要同理他？我爱他，谁爱我呢？ 这一句话就显得哦，对，好像就是好呢，对吧？他然后就说，我记得以前心理学讲过一个话，他很有意思。他这个叫 Happy Life， 现在这个网站好像就没有 happiness.com 还是怎么？他讲到说，
追求幸福，幸福的网站，
追求幸福，
幸福网站，
对，一个幸福的网站。他说，人能得到最大的幸福，就是不为自己而活。你看，听起来很好啊。
嗯，
听起来真的很好，不为自己而活。但是呢，他说你要追求到最大的幸福，你就不要为自己而活。哎，这不是还是为自己幸追求幸福吗？都是你要出去要乐善好施啊，你要帮助人啊，做一些。
嗯，
但是你这是让你
Joy happy，
这还是你自己要 happy。那这个东西就最后绕了半天，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嘛。他这个循环他是没有办法套出来的。因为他没有上帝，
还是求自己的益处，
对，还是求自己的益处，
嗯
啊，所以没有上帝这些技巧啊，其实真的他是没办法长久的，
嗯，甚至因为人是有罪的啊，有自我中心专爱自己的，如果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学技巧，我们就会在辅导里面经常发现，我学的技巧以后，我来要求别人
为自己所用。
或者呢，我讲话技巧是要让你来满足我的期望，
为了达到我的目的。
所以你看，人如果没有解决罪的问题，生命没有改变，没有为了取悦上帝而活，没有不求自己的益处，愿意舍己爱对方的话，学更多的技巧，其实呢，我们只是更多来为自己的欲望来效力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刚讲的说，技巧不能解决人生命的问题，也不能真正解决关系的问题。其实真正确实是我们看到生命没改变啊，这个技巧本身是非常肤浅的，很片面。嗯，是。
不单是心理学，其实这几年我们也观察到有一些教会的讲台。开始慢慢的多了很多社会公益的啊，你说要讲社会公益啊，然后把圣经，你看圣经也强调要帮助弱势啊什么，这个其实慢慢骆驼进帐篷，所以到了以后确实就很令人忧心，非常令人忧心。
福音是中心，这个东西不能变，其他东西都可以谈，谈政治也可以，谈社会关怀也可以，谈政治改革，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是福音一定是中心。
对，
否则的话就被这些东西全都带走。
阿们。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这个圣经辅导或者心理学，不管你是想要在哪一个专业哪个领域服侍神，其实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忠于福音，我们是不是忠于圣经，或者忠于正义的解经，其实是很重要的啊。那对一个想要从事圣经辅导的，如果他没有正义解经的根基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受迷惑的。因为包括我刚讲的神学院的院长的解经都用心理学的模型模式理论来去解经，那你不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其实是很容易受迷惑，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对教会整体来说。
对，传道人的工作就是让上帝的话自己把自己的能力带出来，忠心的侍奉上帝，把他的真理带出来，他的道应该是活泼的，应该是有功效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很可怕啊！所以这个像心理学之类的这些东西，它会有机可乘进到教会里面，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在帮助人，心理学在帮助人，你觉得他们会跟谁呢？他们当然是会跟那些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了。所以教会的教导、讲台、敬拜，私底下的这种关怀、探访、牧养、辅导，这都是太重要了。
嗯，
我们在打一场基本感觉是没有办法赢的仗，因为这个世界的风潮很大，
逆流而上的，
对的，逆流而上
battle， 逆流而上的 battle 战役，
对，
是逆流而上。
嗯，好在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是谁，
是，
也感谢神把一些战友。亲密的战友放在我们身边，大家一起彼此互相勉励啊，这也就是联盟的设立的主要的目的。
对，
但现在刚才你讲到一个这个现象是很忧心的，因为是在神学院和牧师在带头做这个事情。
对，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忧心。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 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